好，今天我们呢，接下来，我现在要来专注在第七堂的信息。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到约柜的预表，就是说到这个牧养的工作呢，它是渐进的。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是要做一些外面的火花式的工作，但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就是带领他们，牧养他们这些神的群羊，能够把他们牧养在神公义的道路上，是在神生命的道路上。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五篇，就是说到如何在聚会中，如何在家聚会中来牧养他们。这个所谓的家聚会，不是所谓的家里面有另外的聚会，而是要专特的跟他们约。在末了，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说到他里面的挣扎，就是如何把每个人呈现在神前。所以我们常说，不要只说哦，我对牧养有负担，我要说你牧养的谁？你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牧养了他们呢？我不要说这是一个计划，但是这是一个长久需要努力的方向。好，今天我要说到，就是说到第七篇，说到牧养的实际的点。当我说，那时候主就提醒我需要能够来照顾人。哦，我今天我的工作不是只是来打扫会所，我们今天主要的工作是要来照顾人，来喂养人，来牧养他们，来成全他们，来训练他们。来门徒化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在基督身体中尽功用的肢体。这就是牧养的目标。为什么牧养这个工作在建造基督的身体中这么高呢？因为如果今天没有牧养的执事，建造基督身体的工作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感觉，在以弗所书四章那里说到，好像是13章那里说到，神今天给教会有许多的恩赐，有传福音者、牧养牧人和教师。这里说到第四类，他们是同一类的。所以，牧人和教师，就是说到第二哥林多后书那里说到，保罗就说到牧人和教师，但是他只说到教师，所以这些教师就是那些人照着申言者所说的关于神的经纶来牧养。众人， 如果你去读保罗和彼得的书信，把他们两个所说的放在一起，他们在那里要长老要做这两件事情，他们需要成为群羊的牧人，他们还能够需要善于教导，教导包括劝勉等等。所以，最重要的牧养的一部分就是教导。很多时候，我们说到牧养，好像说到让人快乐，让他们觉得温暖呢，他们遇到满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觉得快乐。我们还有另外一堂课可以专门说到这件事情。在最后一系列的活力牌成全，那时候的负担就那是那负担就是喂养李弟兄，那他就把许多的要点的如何叫使人快乐的要点，他说我们要是在人性上的顾惜，而且要神性上的喂养，所以今天我们说有顾惜这一面，也有喂养、牧养这一面，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牧养跟教导，它是分不开的。啊，197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里面就被主有许多的光照定罪，我在主面前立志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想起在那个训练里面，李弟兄给我们这些实际的点要如何来牧养。这里李弟兄他就列出来，我这边有从 A 大点到 O 大点，我不知道有多少点，可能有16、17个点。这些点呢，是给我们那些在学习如何牧养人的。能够来实行，这就是其中的一些要点。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小抄啊，而是一个十分有用的一系列的要点。我要见证，我今天有操练过了，然后我今天还是积极的在操练这些点。这些呢？都是经验的话，或者说李弟兄他在做牧养工作时候的经验。李弟兄有一次这样说呢，如果他有什么选择的话，他李弟兄好像是这样说过，他宁愿去做牧养的工作，而不是只是做讲台上的。讲到那时候，李弟兄他在晚年末年末了的时候，他是说到牧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哦，千万不要觉得你若没有站在讲台上，讲信息，你就没有用了。今天有太多太多重要的事情是多于只是讲到。有些人他是有讲到的恩赐。但是他们不太能够做牧养，甚至说他们不做牧养。好，我现在要快速的经过这些点。首先，我们说到我们都需要彼此在生活中牧养。今天姊妹就像母亲一样，她们知道，孩子们对母亲是十分的依赖的。今天在宇宙中，没有什么比这依赖母亲更要依赖。
How that would actually end up transforming you, just like
当我们
children.
去照顾牧养这些属灵的孩子的时候，或者照顾小孩的时候，其实最大得着变化的呢，就是这些父母。当你没有小孩的时候，你有时候就变得有点怪怪的，但是。 这些孩子们呢，是让你被神变化。同样的，第二小点，同样没有比牧养更要求人的，甚至传福音也没有这么要求人。就像照顾喂养小孩，今天我们说牧养并不是顾到我们这边，这是完全要顾到新人。我们没有去主宰这个牧养哦，你不能说我只有三点可以给你打电话，如果三点之后我没办法跟你牧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开始牧养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为着教会来过基督徒生活，不是照着我们的时间，照着我们的便利。其实最终的呢，就是把我们的魂生命能够交出来为着牧养。第 V 大点，今天所有在教会生活中的都要有这样子一个正常牧养人的功用。你有这样的功用，你是生来就有这个功用，因为今天我们所得着神的生命就是一个牧养的生命。第一小点，有些人会说，也许牧养是一种恩赐，但是今天我们说照顾小孩，没有一个人会说这是一个恩赐。是，但是这不是一个特别的恩赐。今天不是说有一个人哦，有一个超大的恩赐来牧养。就像今天你在照顾喂养小孩，小孩就是神的给你的礼物。但是喂养孩子不是照着你的恩赐，而是照着你的劳苦、你的爱、你对他的付出。所以绝对不是所谓外面的恩赐，千万不要用恩赐来当做一个借口。你说哦，我没有恩赐，你没有恩赐，不，牧养你不需要恩赐，你可以有属灵的孩子，你也需要有属灵的孩子，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来在第七小点，甚至有些人他刚得救几天就可以牧养，我相信的确是这样的。对弟兄们来讲，对姊妹来讲，很多人就是很自然的就可以来牧养了。你知道，有些两岁的小孩就可以来照顾他的弟妹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生命都有这样的功能。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帮助那些新人来照顾别人，让他们的心里也有这样一个牧养的感觉。李弟兄说，我们需要很多的青少年来，这些高中生的姊妹来照顾国中生的姊妹。也许你说他们好像还没有很成熟，但是能够学习照顾别人是很重要的。第三终点，要在主恢复的教会中做正确正常的肢体，我们需要建立日常的福音生活。我们该到主面前，让他给我们看见谁该受我们牧养的照顾。我们要到主面前问主，求主来向我们显现。若是这两件事在教会里被建立，我们就会有正常正确的教会。
Main metrics，
这是两个标准，就是说到教会生活要正常呢，就需要牧养，也需要福音。这两件事情是一个指标，他们都是与基督身体的扩展有关， 也是在那里建造基督身体的肢体。第二大点，我甚至觉得我们更年轻的一点，应该要去背记他们，借着记住这些点，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合适的牧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看到很多不合适的牧养。好，第一终点，我们不需要仓促。关于牧养，不要仓促，却要用充分的时间牧养人。所以你需要花充分的时间。哦，你不能够顶替这些，缩减这些时间，甚至有时候你就是要花时间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他们能够来跟你说话，然后你可以认识他们。你必须要调整你自己的速度，你必须要把你自己完全的投在牧养的上面。你要说，主耶稣，我这一周我要花出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来做牧养的工作，甚至就是借着这些时间，我只是用来接触这些新人，去接触这些人，不要在那里期待有些东西是快的。另外要说，这些好的生命的事，它是需要花时间的。第二终点，我们应该要积极不松散。第一小点，我们不该太仓促，但是我们必须非常积极。我们不是说有些那些激烈的，但是要积极的，这就是你的态度。如果你是消极的，哦，说哦，这个人好糟糕，为什么我要去牧养他呢？如果你有这种态度，你千万不要去牧养人。你需要是积极的，甚至就像你在照顾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正常的态度，你怎么样子去照顾你的小孩呢？好，积极的人尝试仓促的人。缓慢人却是被动的，甚至松散且无所谓的。我们不该仓促，我们必须积极且守住时间。为此，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个性上多方做工。哦，很多人在我们实在有点太消极的，你会说：“哎呀，他都没有打电话给我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牧养。”就是因为他没有打电话给你，所以你要去接触他。你不是，你说哦，我不想要去，只是打扰人家，一直在叮嘱他。但是积极的方面，你需要主动的，当你去主动去关心他，积极的去关心他。你不是哦，去照顾人家一季一次。如果你外面的环境只能够让你一季去做一次，那你就只能这样。但是，一般说来，我们越多的接触人，就越好，因为他们需要这些食物，他们也需要这些照顾。所以，千万要反对我们自己的天然个性，我们的外面的乖僻个性。哦，我们常会觉得说那个人会很好啦，没有问题啦。但是2个月之后，那个人还是在他的环境中。不，我们需要去照顾别人。我要说，今天父母亲比孩子认识自己要更认识他们。所以你要认识你照顾的人。所有今天照顾孩子的父母亲都是积极的。第三终点，我们需要会听别人的话，好认识人真正的需要和实际的光景。我要来介绍有一篇信息，就是主工人的性格，林弟兄所的一章节，那里就说要学会听人的话，是一篇很长的一篇，但是十分的有帮助。虽然我们不是所谓的心理学家，但是在那个 领域是有一些原则的，我们需要被帮助。今天，我们并不是好像在那里想听别人的故事，好像听别人诗人的情形。不不，但是我们要学会听别人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一个技巧。这需要我们在牧养他们的时候停下自己的思想、观念、感觉和说话。我们该向别人敞开，并让他们的光景对我们说话。我常常犯这个错误。当他们说到第三句话，我就说：“哎呀，我懂，我懂。我里面有答案了，我里面有点不耐烦了。哦，我要开始所谓分享我的感觉。弟兄姊妹，这太快了，太有自信了。我要说你真的不知道，我要说你要跟他有多次接触，你才能够真正知道这个人真实内里的情形。”所以这里很多要学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照顾之下的人说话，尽力的领会他，并且设身处地领会他的情况，正如他自己所领会的一样。这就是有同情心。主就是这样的有同情心，主的一生就是这样。当看他看见以色列家的时候，当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些流离失所的，他对他们满了感觉。他看到那些生病的，看到那些瞎眼的，他对他们动了慈心。他了解他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照顾人的时候，他们只需要有人了解他们。不要来定罪他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地位上来感受他们所感受的，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12章说到的那些不体面的肢体，要加上体面的，说我们与那些受苦难的人一同受苦，我们与那些喜乐的人一同同乐。我们要有这样的反应，在一个神人的一个态度下。我要说，很多圣徒真的需要学习这件事情。好，第四点，我们应该看望人的时候不多说话。你说，说不就是牧养，不就是教导吗？但是很多时候，你的教导就是不要说话。教导并不是说你说很多的话，教导是说你在合适的时候说正确的话。第一小点，这是在牧养中最难学习的功课。我们要说话，等候越久越好。
Just
很多
talk,
时候我们就是太快了，就是在那里说说说，说哦，我牧养别人啦，我就，但是你总是你在说话。第一件事情是需要听，听他们说话，然后在膏油的涂抹之下，在主的带领之下，然后你说一些，也许有时候你说的不多，也许你只有最后5分钟说一些话。哦，你在那个里面，你就从帮助他们得到许多的安慰，然后他们也许从主的话得着了一些光照和牧养。第二小点，因为千万不要有这种很想说话的欲望。第二小点，因为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所以要说我不知道很困难。你利用教导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因为严格来说，我们知道的不多。 而且我们所知道的也并不透彻。当我年纪越大，我就越多了解所谓“我不知道”的这句话的智慧。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我知道了一些，但我年纪越长，我就越实际的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主，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寻求。我们不应该有许多的预定立场。当我们照顾了别人，第五终点，我们不该为别人做主张，这是很重要的。哦，我们有些人，就喜欢给别人意见，告诉别人怎么做。哦，你小杨问你，你该去这个地方吗？你就跟他们说，哦，不，你不应该去这个地方，你应该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是谁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叫他去哪里呢？只有主能够叫他去哪里。也许你可以有点回应，你可以，告诉他们有哪些可以寻求的、需要注意的。但是试着不要帮助别人做决定。我也做错，做，会常常出错。很多时候。我做了决定之后，后来就发现是错的。我们牧养别人不代表我们需要控制他们。牧养其实最终就是把人带领到主面前，带他们到主面前，让主真正的来牧养他们。我们需要坦诚对待我们照顾的人。但我们人必须受主约束，不为他们做主张。你说：“哦，那个人他就是不能够自己做决定啦。”但是不，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但你在这里仍然从主寻求智慧。哦，有些人最终他会说：“因为某某弟兄告诉我要这样做的。”是，没错，就是你告诉他做，这并不是太好。第六重点，我们不该与别人争论，不管他们对或错，我们必须避免试用，想要调整别人、说服别人，或者推销我们高明的意见和观念。我想，第一个，你不要，千万不要跟你小羊争辩，你绝对会输的。第一个，你会失去你的立场。你就失去了你对牧养他们的立场了，你就失去了他们的信任了。所以千万不要与他们争辩，不要在对和错的范围里。当你在一个很急躁里面，千万不要想要去牧养别人，也不要想要去调整别人。哦，千万不要想要推销你的意见、你的好意见、你的观念，要仰望主，仰望主。你要说什么？仰望主吧。我要说，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第七点，我们不该向人传递空洞的知识。哦，你就说哦，我刚读了一本书报，然后你就把你所有读的就告诉他们了。这个西方谚语说，用这个母亲的奶来煮小孩，因为你在那里用你所谓的好的牛奶，你好的奶，对不起，来煮他们，千万不要。哦，把这个你最近听到的好的信息，就硬加在你小孩身上。不，牧养不是展示你知识的时候，那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行为。哦，我要说这些，我要告诉你这些。不，弟兄姊妹，不是关于你，而是关于这些小羊。下一点。人也许误会到我们许多事，但我们必须学习运用我们的灵， 分辨问题的用意。
questions are not asked in a pure way, but
有时候这些问题并不是在一个纯洁的里面来问的，你需要有主的智慧来知道如何回应。第二小点，我们若分辨得正确，也许领悟那些问题是空洞的。我们必须学习有智慧，不落入辩论之中。这对我们众人也是困难的功课。你要如何走这条路呢？不要去硬加你的意见，但同时之间，不要，千万也不要被他们的所分享的给打岔了。哦，有些人他们在讲啊，就把你带到灵里去了。那些所谓的这样的交通，并不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如何在那些的所谓的交通里面能够有智慧，把我们带出来？我们需要学习。下一点，第八重点，我们不该落入任何消极的谈论。我们必须在另一个范围。哦，我们常常会成为一个传输器，那些所谓消极的言论的传输器。千万不要那些抱怨、说消极的讨论当中，因为你照顾这些新人，所以当你在做这些消极的言论的时候，你的心小羊也会这样的。哦，你是比较年长的，他们信任你，所以他们就甚至有样学样。所以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行为。第九，我们应当诚实，不该搞政治，诚实的回答是或不是。千万不要玩政治，这最终会回来影响你的。哦，我不是说你要好像很严厉的诚实，到一个地步好像伤了他，严重的伤了他们的感觉，或者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就让别人觉得很痛苦。但是我并不是说你要这样做。但是，千万不要搞政治，千万不要玩弄事物，不要想要去玩弄别人，好像要在那里影响他们。第十，最重要的，我们应当要供应生命给别人。好，我要往读这个大点，我要选终点。第十一终点，我们需要领头将别人带进祷告生活。这就是我所说到的。这里每一个点都是，我们都要帮助他们，带他们到基督那里。我们需要领头将别人带到祷告生活。每次我们牧养他们之后，或听完他们讲了许多之后，其实带他们祷告是很好的，只有主可以给我们真实的带领，只有主的同在可以给我们好清楚的带领。第十二终点，我们需要凭着忍耐接触人。我甚至要说，甚至要有凭着忍耐来接触人，我们不该期望很，我们需要我们的忍耐会被试验，但是在这个试验中，我们还是需要有忍耐，不要放弃来接触牧养这些人。也许有些时候，好像你就需要稍微退一点，没有办法继续往前。也许你要停一下来寻求主，但是虽然是甚至是这样子， 在原则上，我们还是需要有忍耐。李弟兄说，他说，如果你花3年来恢复一个退后的弟兄，这是十分值得的。第十二终点，我们需要，第十三终点，我们需要信任那在我们照顾之下的人。你要得着别人的信任，就是说你要信任他们。
More nuanced points, but you need to study them and you need to learn
这些
how
都
to
是一些细点，
do this. You,
你需要学习。
someone comes
如
to
何去做？
the right place of
如果
trust,
你照顾别人是出于你的爱、
genuineness,
信任，是
especially people want
真实的，最终人会知道的，
this
这不
is
是假的，
macro,
这不是
macro,
短暂
you're
的。
not taking care
他们
of
不是
them as a project. Do you know
好
what I'm
像不
saying,
是，
brothers and sisters?
照顾我只是个计
Each
划
one
而已。
comes from the right place,
这是从一个
in
正确的地方。
trust is one
我们里面一个正确的立场出来的，
people trust you,
当人信任你的时候，他们才会向你打敞开。
sometimes it takes time.
很多时候这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信任是双向的，不是吗？
We should never force anyone to do anything. We
十
should let
四
them
点，
make
我们
their
不该强迫他们做任何
own
事，
decisions.
我们甚至不该想
Instead,
要
we
过
should
度影响人。
be cajoling, convincing,
不是所谓的
let
强
people
迫、
make their
逼压或说服，我们要让人
steer them in the
自
right
由的
direction
选择。
as the
我
law
们也许会稍微引导他们，但
impose,
是我们要让他们自由的选择。我们不能该强迫、
But always
压逼
share
他们。
with others according to our experience. That means
第
we
最后一
don't
点，
use the
我们应该
knowledge
照着我们的经历与别人交通，
teaching or
也就是说，我们不该只靠着。
we need to
所谓
actually
的我们
develop
的 知
knowledge
识，或甚至所谓的 真理，
alongside our
但是
experience, our
我们
testimony,
需要
learnings,
依靠我
while
们的生命的这一面，
the
我
most
们
impactful
亲自
practical
经历
points
生命这一面来
and
帮助
then
别
get
人。
the help when they
很多
need
时
it
候
and
人，
apply
他们不是只
experience of those points.
得到所
Then
谓
those
知
points
识
will
真
be
理的帮助，
accessible to
他们还有另外一面
any
更重要的，就
new
是
guy
得着你
into
的。经历上的供应，然后他们就能被
I will
带到
stop here
真实的
and
经历里，借着你的经历。